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个讲是讲明代的另外一位思想家，叫王廷相。王廷相又叫王俊川，那么他生于明宪宗成化十年，那么明世宗嘉靖23年离开人世间，前后大概活了71岁的。那么在明孝宗弘治年间呢，他在28岁的时候就考上进士，后来做过翰林院的庶吉士，然后一直到最后啊，他的官位达到都察院的左都御史。那么他任监察御史，曾经出巡这个陕西的时候啊，宦官廖鹏因为对人民贪妄无度，他对廖鹏进行批评，后来受到破坏。那么在严嵩做宰相弄权的时候，他也曾经上书对于当时贿赂公刑的贪污风气啊，进行了严厉的抨击。那么有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都可以看《明史》第194卷，那么另外也可以参考《明儒学案》的第50卷《诸儒学案》都有记载。王廷相的著作有《王氏家常集》，那么其当中呢，《圣言》《雅述》这两部书，跟《内台集》当中的《答何伯斋造化论》，是属于王廷相在哲学方面的重要的著作。所以我们在谈他思想的时候，也基本上是根据《王氏家常集》里面的《圣言》《雅述》，那么这些来作为我们探讨的一个依据。王廷相是在整个士大夫当中啊，是相当具有正直思想的一位学者。那么他对自然科学还有对音律学呢，也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在天文学方面，他著有《岁差考》《玄魂考》，那对于星历与图都有很多的论辩。在农业方面，他曾经写过《齐民要术》，为他作序啊。而在政治上，他的进步倾向跟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可以讲说都是他思想奠定的一个基础。王廷相的一个思想，在整个的世界观本体的一个角度，还有认识论的角度啊，那么他有他的一些特殊的见解。而在方法论上，他有一定的发展变化的观念。那么他整个自己生平啊，处在一个宋明理学意识形态很强的一个时代的时候啊，那么他努力的去对这个思想呢去做一些前进性的看法，他具有一个特殊性的地位。而这个前进性的看法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他反对宋儒的虚静养心的思想，他反对泛讲以求知的观念，他告诫后生来学脱其禅定自离之道，而要我们注意到实际的问题，提倡圣贤经世之学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他的一些本体论一个一个讲下来。王廷相他认为理是根于气的，所以王廷相他也是气一元论的代表人物。那么他所谓的理根于气的理论呢，基本上是从张载那个地方继承过来的。然后他用这个来对宋儒的天地之先只是此理的一种思想的一种世界观呢进行一些解释。他认为天地之先只是此理这样的一个说法，跟老庄所谓的道生天地是没有两样。在雅述他就谈到了余为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聚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存在，故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所以他反对南宋以来的儒者独以理言太极而物摄于气，认为太极求其实即天地未判之前 大使浑屯清虚之气，所以他不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源，而以气来作为根源。那么他反对对气做无跟空的解释，他认为气是一个实有的物，是客观存在着的，所以他说气虽无形可见，却是实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摇而得，非虚极空明无所索取者，是如类以气体为无，却睹物矣啊。那这是在他的《达河伯斋造化论》里面所谈的一段话。那么可见气虽散而无形可见，但是仍然是一个有而不是一个无，仍然是理所由以产生的一个客观的基础。王廷相所谓的虚和太虚，具有充满元气的空间和一个宇宙的思想。王廷相更进一步认为，有气而后有天地，有天地而后有气化，有气化而后有人，有万物。所以在圣言他就说，有太虚之气而后有天地，有天地而后有变化，而后有气化，有气化而后有辟母，有辟母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君臣，有君臣而后名教立焉。那么从这段话来讲，可以看得出王廷相能够了解到社会的发展是决定于群体的一种合作，而政治、法律、道德是有助于社会的一个基础。他反对宋儒所谓的静而寂然为是义理，感而遂通乃善为万事的这种说法。他认为万事万物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万事万物各有其自己的规律，所以在雅述他就说了，一理安可以应万事，盖万事有万事之理。王廷相还认为自然界是发展变化的，而人世上的理也要因时制宜，所以他认为儒者曰，天地间万行皆有弊，唯理独不朽，此待类痴言也。理无形直，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依攘之后为仿伐，仿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浅没沉，封建霸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制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弊乎？但是我们晓得，由于时代跟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一个限制啊，所以他在肯定不同事物有不同性质跟理因时制宜的同时啊，他也有另外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气总之有定，各个事物的性质是永久不变的，所以在圣言的卷一他就说到，万物俱系柔刚，各异其才，声色嗅味各抒其性，越千古不变者，气总之有定也。人不孝其父则孝其母，数世之后必有与祖同其体貌者，气总之复其本也。那么这种观念就形成了形而上学，所以逐渐的在发展变化的问题上有了他个人的一种特殊的一个见解。这是在他的本体论的角度所看待的一些问题。在人性论方面呢，王廷相反对宋儒把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本然之性，而从人的一种知觉活动上面来说明人性的一个形成。所以在横渠的理气变他是这么说，仁义礼智 儒者之所谓信也，皆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苟无人焉则无心矣，无心则仁义礼智出于何所乎？故有生则有信可言，无生则信灭矣。所以从这段话我们会看得出啊，王廷相是反对孟子的性善说，他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人性之所以有善有恶，那是因为气有清浊脆薄，他认为圣人气之所秉，清明纯粹，与众人异，故其性之所成，纯善而无恶。当然众人是不同于圣人的，那众人不同于圣人，那众人是什么呢？他认为众人，他说圣人之性既不离乎气之，众人可知矣啊。所以在他看来，众人的性由于气质的浊当然是恶的，但他认为众人的性的恶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所以在答聂君采论性书他就说，凡人之性成习，圣人教以率之，法以治之。我想这个通过教育来改变人的本性啊，我想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会在这方面去琢磨的。虽然像孟子跟荀子人性论的观念不同，但是在学的方面来讲，他们都强调学的重要性啊。只是这个学的重要性，这个学他们把握的不太一样。比如说孟子强调的是一个内在扩充之学，而荀子比较强调的是一个外在改造之学。那只是一种反求于内心，或者是从外在去要求，它只是这样不同，可是要求学都是一致的。所以教育自古以来啊，就是儒家最重视的一个部分。那么所以王廷相在人性论的问题上，他的人性是人的一种知觉运动的一个结果，而人性是不能够离开人的生命活动。人之性成于习，这样的看法是根据于他的事实的因素所使然的。但是因为不相信也不能够了解人性的分别实质，因此他也会陷入一个困境当中。因为他了解在事实上人生来有善恶，和人之性成于习这两个论点呢是可以相容的，所以他用学习圣人之道来改变众人的性恶的说教调和，那这个之间它是有一个不同性。而王廷相在人性论上并不存在着重物或重心的思想上的一个不同，因着他的环境，他认为部分人生来就是善，部分人生来就是恶，他从气质上生理上来说明社会具有不同层次的善跟恶，那么这是他人性论比较特殊的一个部分。那么如果从人之性成于习的观点来出发，王廷相认为要重视，在知识的角度上来讲，他认为要重视见闻的感性知识，所以他非常反对宋儒的鲜艳的德性的知和王阳明所谓的良知。王廷相认为心固然具有认识能力，但必须要依靠着感官和外界的接触。那这里所谓的外界的接触啊，就是见闻认识能力啊，他认为才能够发挥。所以在雅述他就提到说，物理不见不闻，虽甚则亦不能所而知之，心固虚灵，而应者必借视听聪明，会于人事，而后灵能长焉。王廷相强调接习的一个意义，那么接习，接东西的接，习惯的习，接习就是人要通过生活的实践，用感官和外界事物接触而获得这个知识。所以他在石龙书院学辩这篇文章里面，他就举出一些生动的事例啊，来说明这个道理。王廷相说啊，次子生而忧必之，不接习于人间，壮而出之，不变牛马矣。 而况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节度乎？而况万事万物极微变化，不可以常理直乎？彼徒虚静其心者，何以异此？庇护而学操舟之术者，在山西中很少不失败的。那如果说庇护而学操舟之术，那么在河海之中那就更难以应付了。所以我们要学操舟之术，必然要到河上海上去学啊，不能说在家里坐在船里面然后说我就可以学操舟之术了。所以王廷相就认为，风水之险呢，必熟其机者，然后能审而应之，虚讲而易度，不足以善其功也。也就不能够凭空想象了，任何的事物啊，都必须要在实际的作为当中去成就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当然他还强调虚心学习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所以他认为人心如赌，虚则容，实则否，学习的态度要老老实实的去做，不然是不能够深入的。所以他会认为说，醇厚者学道之基也，清躁者其天机必浅。这就是我们讲说奢欲多者天机浅呢、啊。那天机浅的人他怎么能学得好呢？而且王廷相还特别告诉我们，在实践当中多次的反复跟思考的功夫，可以由感性的认识到达理性的认识。我们不仅要把感性认识提到到一个理性的认识，还要把理性的认识付诸于实践，那才是他所要的。所以他才说，思之精，习之熟，不习焉可以会通于道，广士未必皆当，而师之自得其真。所以他进一步的就讲，去提出所谓讲跟行，行和知啊，要结合为一，也就能讲就要能够行，通过行才能够得出所谓的知，那这样的知才是真知。所以他说，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即所谓真知。那么这是在跟薛君采答话里面所谈到的。那王廷相所说的行，是具有个人生活实践的一个意思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的。那么除了在理气太极性知行的问题上，它不同于程朱陆王的学说，那王廷相其实也非常反对汉代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的思想，他也反对邵雍的相术学，也反对周敦颐的主境的学说，也反对五行灾异鬼神风水迷信的学说。那不过我们晓得，在王廷相的时代跟宋理学做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仍然是以孔子之道为作为推尊的最高的旗帜。所以在太极变里他就说，儒者之为学归于明道而已，此论其道乎道真，得乎道真，虽伪书败官亦可信。他认为啊，仲尼之道是万事的准则，那么他要我们人去学习圣人之道，以达到一个善的地步。王廷相所谓的圣人之道，当然是指的传统文化当中有益于治道的一种道德准则。他之所以要致力于圣贤经世之学，反对虚静空谈，当然就是要反对或者是改良当时的社会风气，以使得自己的国家能走向一个更安定的一个途径。以上我们就是从本体论、知识论跟人性论的角度啊，来探讨王廷相的思想。那么今天我们这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